中共官媒三日三捧清零，背后水好深。澳洲前总理指中国已经动脉堵塞，估计未来五年内无力攻台。二十大前中共草木皆兵，日本悬疑电影《死亡笔记》被封杀。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一，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二十大会议在10月16号召开，在党代表大会即将开场的前夕，中共政府喉舌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宣传坚持北京动态清零政策的重要性，相关做法被指是为二十大定调。党媒《人民日报》在10号至12号期间连续三日发表署名重音的评论文章，文章声称在动态清零政策上躺平没有出路，要求增强对目前疫情防控政策的信心和耐心，深刻认识到动态清零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并且宣称坚持动态清零才能够最大程度避免损失，完全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实现动态清零。同时在二十大召开之前，多地出现清零政策升级的局面，在河南郑州高新区在12号之后就实施全民一日测两次核酸的政策，而广州市花都区在13号之后亦都要求部分地区一日两检。相关消息引发大陆媒体关注，经济观察部13号发表题为核酸一日两检不科学亦都不合规的评论文章，指出一日测两次核酸对民生的压力实在太大，但是这两篇报道存在的时间很短，大多数转载媒体都很快删除了文章。对于相关问题，市政评论人士唐正远认为，这些做法释放的信号就是北京希望清零政策能够在中共二十大之后长期执行下去。他指出，近期支持动态清零政策的文章署名采用重音，咁显然是个谐音，意思是代表中央的声音。这个时候推出这些文章，主要目的是要反击党内外有质疑动态清零的声音，亦都为政治政策定调。唐正远表示，当局说有基础、有条件、有能力进行动态清零，就是将动态清零定位成为基本国策。如果这样的底线测试维持几年，很多人可能已经想不起疫情前的正常生活是怎样，从而逐渐相信中共的洗脑宣传。这个星期中共七中全会在北京结束，在会议公布里面包括动态清零等中共专职政策全部都被总结为党的所谓成就，引起不少非议。不过瑞联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等机构的专家现在预期清零政策将会持续到出年。 IMF 驻华首席代表史蒂文·巴内特14号评论说， IMF 认为北京会在明年下半年结束清零政策。时政评论员张天亮指出，经济发展最怕的就是不明朗，而动态清零等于是随时可以将人拉入监狱里面，监狱还有刑期，而动态清零就没有。在这样的一个充满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的产业链自然无法留在中国。唐正远认为，只要动态清零持续，改革开放的日子就会彻底结束。换句话说，清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彻底改造中国十几亿人的生活方式。德国之声14号报道，目前担任美国智库亚洲协会会长的澳洲前总理陆克文13号在该协会的一场活动表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未来五年内应该不会武力攻台，因为北京需要累积更大的军事优势和财政经济准备。陆克文当日讲到对中共二十大的观察，包括习近平在二十大怎样释放中国对应国际局势、 处理美中关系的信号。就台海问题，陆克文分析说，未来五年若果没有来自台湾本身或者是美国的直接挑衅，我不认为习近平在军事、财政或者经济上有能力发起军事行动，选择在该任期内收复台湾。我更关心的是之后的任期，以及一旦进入2030年代该任期的后期部分。不过陆克文亦都提到，有两大变数仍然可能导致台海擦枪走火。一个是美国目前对一中政策的渐进式切割，围绕一中政策的各种表述和相关战略模糊开始被消除。第二个是2024年台湾总统大选之前，台湾执政党民进党或者台湾舆论会不会有进一步关于台湾独立的言论。在美中关系问题方面，陆克文认为习近平权力过度集中已经令中国动脉堵塞，咁令佢喺处理美中关系嘅时候更棘手，同时亦都令中国喺应付经济问题嘅时候陷入困局。因为除咗动态清零政策，人口老化同埋出生率急剧放缓，人口同劳动力萎缩等复合性因素之外，中国过去五年喺意识形态同埋政治方面左倾嘅转变，亦都系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嘅因素之一。中共二十大登场前夕，当局加大力度收紧对舆论的控制。近日有网友发现日本悬疑电影《死亡笔记》都已经被封杀。据汉传媒新闻网报道，中国电影平台豆瓣网日前删除了《死亡笔记》所有的电影资料。搜索《死亡笔记》嗰阵，网页显示根据相关法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请尝试其他查询词。死亡笔记是由大长东原著、小田健画插画的日本悬疑少年漫画。这部漫画在全球广受欢迎，相当火爆。目前已经被改编为五部真人电影、一部动画电视剧和电子游戏。内容讲述的是天才高中生夜神月无意中执到一本笔记。他发现只要自己将一个人的名字写在笔记簿上面，那个人就会立即死亡。于是他试图用笔记簿杀死罪犯，来创造没有罪犯，只有善良人存在的新世界。不过这名高中生制造的一系列神秘死亡事件引起一名侦探的注意，他开始追踪凶手，并且试图解开事件的真相。今次死亡笔记被封杀，好多人都冇预料到，因此网友纷纷议论猜测被封杀嘅原因。有人分析话，或者同电影里面讲述嘅杀尽恶人有关。而家社会越嚟越乱，加上近几年当局借口疫情随意折磨民众，越嚟越多嘅人对罪魁祸首深恶痛绝。死亡笔记似乎俾咗民众一个发泄嘅想象空间。他们亦都希望自己有一本死亡笔记，以便写低某些领导人的名字。对于民众的心理，官方亦都非常清楚，所以才将他封杀。有中国网民表示，豆瓣怎知道我每日在我心里面的死亡笔记写了他的名字？如果我有死亡笔记，第一个就写你的名字。还有网民嘲笑说，死亡笔记被禁这件事真是太好笑了，简直就是在作品外完成死亡笔记的一部分，好讽刺。北京市四通桥抗议事件发生之后，引发国内外关注。海外传媒好像 CNN、BBC 和路透社等争相报道，但是部分香港主流媒体就没有报道。有学者分析，相信是媒体对敏感事件做过风险评估之后决定不报道。中央社15号报道说，大部分香港主流媒体好像明报、星岛日报和南华早报等报章，以及多间电台和电视台都没有报道相关抗议事件。香港01在13号下午曾经以20大前北京经验示威 不要封控，要自由。有人拉横额烧物品被带走为题的报道，但是几个钟头之后，该报道就被删除。另一份香港英文报章《英文虎报》在13号和14号都有刊登相关报道，不过主要是引述美联社和彭博社有关中国迅速启动互联网审查机器清除消息的相关报道。报道引述香港主流媒体记者说，现在香港传媒很难不自我审查，因为一旦被指报道有问题，就连仅余的报道空间都没有。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李立峰向中央社表示，大部分香港主流媒体没有报道北京四通桥事件并非是单一现象，就好像彭帅事件亦都是很多香港主流媒体没有报道，咁带有自我审查的意味，亦都反映在一些涉及中共领导人等敏感的事件，媒体会做风险评估。对于香港零一将报道删除，李立峰表示，报道主要是由抗疫防疫的角度出发，相信是经过小心考虑报道内容，只不过最后经风险评估之后决定删除。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亦都分析说，大部分香港传媒没有报道北京四通桥事件，很明显是自我审查。他指出，香港新闻自由收窄的同时，亦都失去作为观察中国发展的重要角色，相信未来类似的敏感事件，香港主流媒体亦都未必会报道。中国通讯应用程式微信近日推出了刷掌支付，咁系继密码支付、指纹支付、刷面支付之后又一新的支付方法，目前已经在深圳市推广应用。综合大陆传媒报道，微信刷掌支付小程式是由腾讯旗下的财富通支付有限公司开发，官方宣传口号是伸手感应识别支付，不过刷掌支付功能需要在刷掌设备开通，刷掌设备是由微信支付提供，在设备设有显示荧幕和掌纹识别区，用户开通微信刷掌支付功能之后，只要在掌纹识别区进行扫描就可以商品支付。微信支付目前已经在深圳部分商家连接了刷掌支付设备进行测试。据报道，今年3月微信母公司腾讯申请刷掌设备的专利，8月又申请刷掌支付 VPOM 的相关商标，涉及社会服务、通讯服务、餐饮住宿、广告销售、建筑修理等多个国际类别。报道说，后续掌纹会逐渐走入公众的生活，作为另一种重要的支付方式，相比目前主流的刷面支付更加方便，而且不用除口罩。相关消息引起中国网民热议，有人认为很方便，但是就有更多人表达了对私隐安全的忧虑。有网民直指咁系获取个人生物资料，亦都有人话以后我嘅面、指纹、手掌全部被呢一啲互联网企业知道晒、摸透晒，身份证资料、银行卡资料都保唔住。身份证、银行卡系用一个指纹，而呢一个系要一只手，你话可唔可怕？我哋已经失去面部瞳孔同指纹啦，手掌之后唔知道佢仲要乜嘢。人变成数据代码工具人，你自己听下，咁安全咩？亦都有网友无奈话：呢一个年头，你觉得个人私隐差一个掌纹咩？以上就系今日带俾大家嘅内容。近两日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可以话系燃点起中国人嘅一啲反抗希望。有网友喺推特发图表示：反习唔反共，枉做民主梦。有网友跟帖回复说，逻辑是啱的，但是需要突破口。观众朋友，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